政府短暂的关闭，但180万同年抵美的无证移民的身份问题仍然无解。
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韩国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他在访韩期间强调朝鲜的核问题及人权问题，以此反击朝鲜的政治宣传行动。
在台湾花莲发生里氏6.4级的地震之后，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美国互联网公司脸书宣布捐出1000万新台币，帮助灾后重建。
2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周五与蒂勒森国务卿会面。蒂勒森刚刚结束了为期6天的拉美国家之行，并且在星期四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为我们介绍。尼亚。
好的，乔战。那么知道啊，我们看到蒂勒森是刚刚结束了拉美之行，那么他就马上在第二天会见了这个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那么在结束了这次会面之后，就在昨天下午，他们共同发布了一次短暂的记者会。我们昨天的新闻中也是提到了，这段短暂记者会双方都表示会共同推进非常重要的关系向前发展，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啊，具体谈到哪些话题。那么外界一直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会面是在处在美中之间有两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当中，也是非常热门的，其中的一个就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上的摩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朝核问题共同的解决的，这就是与这两项有很大关系的这么样的一个会面。那么我们知道不久前川普总统是提到了要对中国在与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上进行重罚，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贸易代表莱恩希泽也是不久之前启动了这个301条款的调查，那是针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上的不公平的交易，还有强制的技术转让。那么他也是表示，预计会在不久之后就要宣布对中国这个贸易行动的制裁方面的决定。那我们看另一方面，针对于朝核问题，美国是需要中国的帮助的。那么而杨洁篪访美的这期间，我们大概了解到，美中韩三国的高级官员也正在华盛顿讨论如何进行进一步遏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计划的资金的问题。那么从外界来看，杨洁篪在这个时候到华盛顿，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见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预计是在两国之间的，不管是在贸易来说，还是就朝核问题的解决上来说，都能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记得在去年，大概是也是去年初春的时候，2月份，杨洁篪是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总统川普，当时是一个大概非常短的，不到10分钟的会面。以上就是我们最近今天所掌握到的消息。
是的，那我们知道今天的另一个围绕白宫方面的热点话题，就是前白宫的秘书罗伯·波特涉嫌家暴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是为波特进行了辩护，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
是的，我们知道波特是任前白宫的秘书，那么他已经是在本周三做出这样的一个辞职的决定。那么最早是波特的前两任妻子都在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上爆出他们所指称波特对他们进行家暴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以作为证据。那么也是在周三，波特是发表了声明否认家暴的行为，那么他也是在周三同时进行了辞职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在昨天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非常罕见的，白宫发言人是承认在处理白宫前秘书波特的问题上本应该做得更好。那么今天在川普总统的一个并不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是对波特本人做了一些辩护，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found out about itRecently, and I was surprised by it.
我最近才知道，感到很震惊，但我们祝福他。对他来说，这明显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他在白宫期间工作得很好。我们希望他未来能有个好的事业。我们听说此事后非常伤心，他自己也很伤心。你们可能知道，他说自己是清白的。我觉得你们得记住这一点。他昨天极力表示自己是清白的。
Probably no, he says he's innocent, and I think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He said very strongly yesterday that he's innocent.
我 是会见了蒂勒森，刚刚我也是提到了，那么具体这是一个闭门的会议，没有具体的报道，我们暂时还没有掌握到。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联邦政府星期五凌晨历经了几个小时的短暂关闭。星期五上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为期2年的预算协议法案，结束了联邦政府暂时的关门危机。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鲍荣。星期五早些时候，众议院以240-186票通过了一项4000亿美元的预算法案。这项法案提供了未来2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内容包括增加3000亿美元的军费以及国内开支，另外还有呢，因应去年的飓风，还有像是野火等自然灾害所编列的一个近900亿美元的一个救灾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此外呢，也提高了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以及将联邦政府这个延长了联邦政府的举债权限到2019年的3月。那我们知道，国会通过的这项预算呢，只能够支撑联邦政府运作到今年的3月23日。也就是说，国会议员在这个期限之前呢，还必须要就这一项预算协议制定一个到今年的9月30日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一个这个详细的预算案。那这项预算案虽然通过，但是呢，也受到了一些反对，大幅增加非军事支出的共和党议员的受到他们的反对。那此外呢，这一项预算法案并没有提到有关解决 DACA 所保护的年轻无证移民的这个问题。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此前也都承诺，在预算案得到解决之后，将会提出 DACA 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报道。
追梦者希望政府预算案可以结束数月以来他们在法律身份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失望了。我们在这项问题上要他们给个交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退缩，这对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种选择。他们中大约70万已经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将在3月初失去保护。民主党尚未能成功将追梦者问题的解决方案与预算法案捆绑在一起。现在两党已经协商同意了一项2年期的开支计划。
这是一项不错的协议，这是一个有力的信号，说明我们能够打破压倒本院的僵局，为了美国的利益共同努力。
尽管民主党未能确保追梦者的问题得以解决，这项法案为未来扫清了道路。
我有信心，无论哪一方，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认为这是一项完美的法案，但我也有信心，这是我们开始重建军队以及在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事务上取得进展的最佳机会。
麦康奈尔对民主党承诺，移民将是下一个议题，辩论将会集中在川普总统提出的计划，包括边境安全，为追梦者提供成为公民的路径，以及具有争议的结束多元化签证抽签并限制亲属移民项目。
我们充分期待国会对总统的移民改革计划拿出行动，
但是任何在参议院通过的法案都必须重新拿到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三曾在众议院会场发表了长达8小时的不间断的讲话，他希望众议院议长瑞安承诺拿出一份法案进行投票。
我知道两党确实的承诺会解决 DACA 问题，这也是我的承诺。任何质疑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以及质疑我会拿出一份 DACA 和移民改革法案的人，请不要这样做。我们会拿出一份解决方案，一份能让总统签字的法案。
佩洛西表示，仅有承诺是不够的。
我要问议长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众议院表决？我认为进行表决的紧迫性已经增加了。
这项预算法案只是下周移民论战开始前的暂时停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联邦政府在星期四的午夜呢，迎来了在这3个星期之内的第二次关门。那理由是因为国会没有办法在星期四午夜，也就是这个政府拨款的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呢，通过预算协议。那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保罗，他在最后一刻反对就这项增加数千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这样一个预算协议啊。那他 要求呢，针对他所提出来的这个修正案来进行辩论以及表决。他在发言的时候表示呢，这将会导致美国所已经在增加的联邦赤字继续暴涨，并且会使美国20多万亿美元的这个国债会增高。那他利用长时间讲话拖延了参议院的投票，那导致国会没有办法在期限到达之前呢来进行表决。不过最后参议院在凌晨一点的时候以71比28票通过了预算案，那众议院也在凌晨5点的时候举行表决并且通过。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今天上午签署法案之后，联邦政府重新恢复运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韩国平昌出席2018年冬奥会。彭斯副总统同时在努力通过引起人们对朝鲜核项目以及对人权侵犯的关注来反击朝鲜的进行的政治宣传行动。
星期五早些时候，彭斯会晤了逃脱朝鲜投奔韩国的脱北者，其中一些人遭受过朝鲜的折磨和虐待。与彭斯一道与脱北者见面的还有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亲。奥托·瓦姆比尔遭朝鲜拘押，去年获释时已是植物人，几天后去世。
弗莱德·瓦姆比尔和他的家庭讲述了他们的好儿子奥托·瓦姆比尔的故事。奥托在朝鲜入狱，他获释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回家后就离开了人世。弗莱德如今是一位了不起的倡导者，为朝鲜问题以及朝鲜人民的自由而奔走呼吁。
彭斯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华盛顿将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压力，直到平壤放弃核项目为止。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2018年冬季奥运会已经在韩国平昌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体育爱好者冒着严寒观看焰火，壮丽的灯光秀以及运动员队伍步入奥运体育场的场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合作则成为了最大的看点。美国队在开幕前夕则因旗手选择而陷入了争议，最后是通过抛掷硬币决定由雪橇运动员哈姆林担当美国队开幕式的轻旗手。本届的冬奥会将持续到2月25日结束。
冬季奥运会拉开了战幕，一些美国运动员以及教练和管理人员抵达平昌。一些人在开幕式前夕对美国之音记者表达了他们的兴奋之情，请看科萨福从平昌发来的报道。
Well, this is my first Olympics. I haven't been to one before.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会，我之前一次也没参加过。过去差不多2年来，我一直跟这支队伍在一起。我真的为比赛感到兴奋，我觉得韩国的筹办工作做得很出色。
这是我的第一次奥运，所以我相信开幕式将是我人生最酷的时刻。我相信这将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比赛。
在温哥华和索契，天气都挺暖和的，情况反常。当时的雪也肯定有些问题，这里会很好。终于能够走出去，作为一名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员，在真正的冬季情况下比赛真是太好了。
我们对奥组委很有信心，我认为他们做了出色的工作，确保我们一切平安，这将是一届美好的奥运会。
我认为我们团队的人员做了很棒的工作，让我们感觉平安，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There's obviously problem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显然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坦诚地讲，大家聚集一起从事真正的体育竞赛，这太酷了，哪怕只是片刻，世界上的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我们有体育，有诚实的竞赛，这是我本人参加竞赛的原因，也是我热爱体育的原因。来这里就跟我们去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索契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每个人都对我们非常好，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是一样，每一位韩国人都对我们非常友好，一切会很棒的。
台湾花莲发生里氏6.4级地震后，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美国互联网公司脸书宣布捐出1000万新台币帮助灾后重建。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鲍荣。那我们知道花莲星期二晚间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0人丧生，200多人受伤。 那在地震发生后，许多企业都慷慨解囊，帮助救灾和重建，其中就包括了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那脸书星期五是宣布向台湾卫生福利部赈灾专户捐款1000万新台币，相当于34万美元。这是脸书首次在自然灾害应对方面给台湾捐款。除了捐助，脸书的社交媒体属性也在地震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人通过脸书的安全通报站这个功能，标注自己是否安全，让亲朋好友安心。脸书说，人们在脸书上发布了上千条表示愿意提供协助的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除脸书之外，总部在纽约的摩根大通也捐款300万新台币，还有可口可乐公司也捐款200万新台币。那台湾企业鸿海集团和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合计捐款达1.2亿新台币。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推特上用英文对各界的协助与支持表示感谢。台湾当局还没有公布地震造成的损失，但有估计认为地震给当地学校造成的损失就达到了1.2亿新台币。报容。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民意支持率达40%，创下近7个月来的最好数字。曾经的冬奥会主办地美国盐湖城正在考虑申请2026年或2030年的冬奥会主办权，这座城市的奥运传统依然经久不衰。美国总统川普据报向五角大楼提议举办阅兵仪式，这一举动引发争议。美国举办阅兵式有何目的？专家视点与您一同掌握。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国会批准了支出法案以及未来2年的预算协议，并已交由川普总统签字，结束了短暂的政府关门。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韩国平昌参加冬奥会开幕仪式，此前他会见了脱北人士，并表示朝鲜必须放弃核野心。在台湾花莲发生里氏6.4级地震后，社会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美国互联网公司脸书宣布捐出1000万新台币，帮助灾后重建。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战斗人员抓获了两名逃亡的伊斯兰国组织英国籍成员。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两人分别是亚历山大·科泰和沙菲·谢赫，他们是伊斯兰国行动人员，据说擅长酷刑。有关官员表示，这两人的活动基地在伊斯兰国曾经自称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叙利亚民主军今年一月在叙利亚东部抓获了这两人。叙利亚民主军的发言人哈里勒向法新社证实了抓获两人的消息。
亚历山大·科泰当时正企图在土耳其一侧的朋友和联系人的协同下逃往土耳其，但是他此刻已经被拘捕。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共意见民调，川普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为40%，是过去7个月以来最高的。他有可能受益于强势的美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俄亥俄州一个工厂的时候，强调了他减税的影响，但是川普也批评民主党人。在他近期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不怎么鼓掌。
They were like death.
他们就像死了一样，而且非常的不美国，不美国。有人说那是叛国，我觉得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说那是叛国吗？为什么不呢？
We call that treason, why not?
这与他近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两党合作的展望时的语调大相径庭。
我呼吁我们所有人搁置我们的差异，寻求共同点，拿出我们所需要的团结，为人民办实事。
川普略微改善的民调数字显示，选民就上扬的经济开始给予他一些肯定。但是分析家吉姆·凯斯勒认为，川普最近针对民主党人发飙，可能会有损川普的支持率。
你知道，如果川普总统聪明的话，他会试着向中间靠拢，但是他们还没有显示出能力可以维持一星期以上。在他们能够做到维持几个星期的局面之前，我的预期是只有混乱。
川普和他的一些共和党盟友还持续抱怨涉俄调查，民主党人把这些抱怨视为川普及支持者协力阻碍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
他们不放弃阴谋论的说法，用这些荒谬的煽动，他们就是不放弃。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穆勒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的真正调查将要显示出来的东西。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穆勒的调查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今年中期选举的因素之一。
那确实是悬在他总统位置上的阴云，我们不知道时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会揭发出什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有可能是今年的一个大炸弹。
总统民调数字的提升可能对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多数党地位有所帮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主办了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美国犹他州盐湖城正在考虑申请2026年或是2030年冬奥会主办权。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盐湖城冬奥会赛场，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发自盐湖城的报道。
在美国盐湖城，奥运传统依然经久不衰，距离上次举办冬奥会16年后，大约有1/3的参加本届韩国平昌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来自犹他州。美国选手大约有80%在奥林匹克公园受训。奥林匹克公园也是所有犹他州居民的一处社区休闲活动场地。
这些是我们用的坡道，我们把它们称为我们的小山坡。我们最年轻的运动员就是在这里训练的。那是我们犹他奥运传统基金会这里主要的租用人之一，提供小孩子以及各年龄层的人训练机会。
盼望子女成为未来奥运选手的家长们很高兴看到帕克城体育中心就在自家的后院，而且主办过2002年冬奥盛事中1/3的奖牌项目。
他们在维持设施开放和试用方面做得很出色，这些全部都是有利润的。他们雇佣了很多人，而且这是个很棒的中心，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冬季的体育项目。
在这里滑雪的人肯定更多了，本地人有更多机会利用这些资源。教练阵容让人惊艳，我的儿子有两位奥林匹克运动员担任他的教练，和他定期合作，而这对他有巨大的影响。
新的奥运博物馆也坐落于此，拥有许多历史性的展品，包括一面2002年奥运奖牌墙。
我可以每天走过这里看看这些展品，再次体验2002年奥运会的兴奋感。我们有许多互动屏幕，播放那些赛事的视频片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那种精神长存下去。
犹他的奥林匹克椭圆形滑冰馆在2002年冬奥会创下了9项速度滑冰的世界纪录，因此被称为地球上最快的滑冰场。世界纪录保持人速滑运动员德雷克·帕拉在1500米项目中夺得了金牌，现在主管这座滑冰馆，同时督管花样滑冰、冰壶与冰球项目。
我认为遗产这个词非常完美，如今主办过奥运的国家有很多场地，比如像这样的建筑，但是他们都被重建或者闲置了，找不到同样的精神和兴奋感了。
11月的一项民调显示，犹他州大多数居民支持盐湖城和毗邻的帕克城再度迎接奥运。目前已经先成立了一个探索委员会来考虑申请活动，包括2030年冬季奥运会。
17年来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必须盘点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一切，再看看我们需要增加什么来尽可能的现代化。但是因为我们17年来一直好好的维持，我们不需要兴建新的设施。
美国之音记者萨科夫，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美国西部大州加利福尼亚危机处理官员改变规定，发布灾情撤离警告时取消了原有的自愿字样。圣巴巴拉郡的官员说，事件前3天将发出警报，事件前的24小时则会发出强制撤离命令。这项改变始于上个月发生的造成了重大后果的泥石流灾情之后。警方说，他们在1月9日的泥石流灾情之后发现，有些人只关注自愿这个词，而没有认真对待撤离的命令，误以为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措施，而实际上没有。2017年12月，福特汽车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共同推进智联网汽车、人工智能、智能移动服务和数字营销等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专访了福特汽车公司全球市场部总裁吉姆·法利，请他来解读这一合作对于全球汽车行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要意义。
法利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福特去年12月发布的声明表示，和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旨在重新定义消费者零售体验，并且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汽车行业。那么这项合作究竟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阿里巴巴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令人惊叹的。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合作的具体走向，但是两家公司会有许多机会进行技术创新。阿里巴巴在机动车执行方面的成就很大，在消费领域，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技术平台之一。我们看到的合作机会非常广泛，从零售到车内科技，从娱乐到技术平台，谁也不知道中国的无人驾驶车会走向何方。但是我们刚刚和阿里巴巴一同踏上了旅程，我们对于这个合作的开始充满了期待，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阿里 OS 是阿里巴巴集团2017年发布的操作系统，号称驱动万物智能。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单纯把手机系统投射到车载界面不同的是，阿里 OS 是为车辆量身定制的云端一体化系统，以语音和触屏的交互模式结合用户的驾驶状态，在连贯的场景内把服务推送给客户。目前上汽荣威、名爵等中国自主品牌的十几款车型全线搭载阿里 OS 操作系统。您刚才提到了阿里 OS， 那么未来福特所产的车辆有可能使用这个系统吗？
在我看来，阿里巴巴的阿里 OS 是全球最先进的车载系统， 所以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享受全球最佳的消费体验。我们究竟会如何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用这个系统？今天我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但是这次合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阿里巴巴获得最好的技术。
报道指出，福特与阿里巴巴的合作将直接利用阿里巴巴新开设的天猫汽车自动贩卖机，其外形酷似立体车库，买车全程只需在网上完成，顾客先在线预约超级试驾，然后到线下实体店刷脸取车，车钥匙会从自主终端机弹出来，无需电源，顾客可以自助取车并开走。合作的第一步集成是要在中国尝试新的汽车销售模式。那么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福特会利用阿里巴巴的汽车自动贩卖机这一新项目，这样的预测属实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很关键。举个例子，几年前福特在中国发布了林肯汽车，这一品牌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崭新的业务，但是我们不想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都遍布我们的经销店，这对于零售商来说太昂贵了。对于那些这样做的品牌，我只能说他们的经销商太多了，因此向顾客直接销售的概念非常吸引我们，而且中国的消费者们也很愿意接受新的科技。我不能透露太多细节，但是福特及其旗下的品牌林肯都将更多的尝试更加经济、更加直接的销售模式。我们已经在林肯上有新的进展，非常吸引眼球，但是目前还不那么成熟。
福特2017年第一季度销售量同比下降 21%， 全年销量较2016年度下降 6%。堪忧的表现使得业界开始质疑福特前首席执行官穆纳利制定的一个福特的战略。该战略旨在凝聚资源、缩减品牌和精简产品线。路透社2017年10月4日报道称，说明福特公司高层内部人士认为，一个福特的战略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和阿里巴巴的合作被看作是福特公司全面审查，或者说是改进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您认为这是否背离了前福特首席执行官提出的一个福特的理念？
我们对中国投资了很多，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迅速，同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此外，中国电动车市场发展迅速，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但是和其他的市场又有所不同。福特的中国战略毫无疑问是在改变，我们会要求中国当地的团队更多的在中国建造和设计，以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我们还将在中国建造车辆，供应北美市场。福特在中国的业务可谓日新月异，所以我不认为这是背离了一个福特的理念。这个理念奠定了福特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但是接下来福特对中国的愿景会很不一样，会更加复杂，包括出口汽车、豪华汽车、电动车，还有涵盖整个品牌的分配公司，因为我们有福特、林肯、众泰、江铃等等品牌，非常复杂。
福特在中国市场的正式发展始于2001年长安福特的成立。此前，通用、大众、本田等外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在中国有所立足。在近十年的中国市场外资汽车销量排名上，福特集团除了在2016年名列第五，其余年份均在十名左右徘徊。福特进入中国较晚，您觉得该如何改变目前相对落后的局面？
我们预计在2019年之后迎来一大批新产品，这会让福特迅速发展，我们对此很期待。
作为一个外国公司，福特在中国面临各种困难，比如模糊的规章制度，还有不同的商业文化。在目前，福特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什么？
挑战有很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有很多机遇，但是需要改善和提高的方面也不少。从货币角度来说，人民币对福特的影响很大，所以出口对于福特在中国的业务很关键。另外就是我们正在扩张的产品线和品牌数量。 我们将会致力于简化一整套工厂到消费者之间的分配销售环节，这有利于减少成本，方便消费者和经销商。在优化覆盖方面，福特还没有到达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比如中部和西部的某些地区，所以我们必须拿出数字化模式来分配我们的产品。最后就是本地设计和制造，这意味着雇佣更多人力，管理更多复杂的制造部门，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专业领域。现在的人们都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福特在中国有很好的基础，也在快速发展，但是可以提高的空间还有很多。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是简明美国国会。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资，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
官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什么捷径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苏尚基
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上午收看这次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提议五角大楼考虑举行阅兵游行的可能性。川普总统此前多次对举行与法国的巴士底日阅兵仪式相似的活动表现出了兴趣。这一消息在美国的民众中和国会引发了很多争议。《军事时报》进行了一项非正式的民调显示，将近90%的受访者反对川普总统举行阅兵的提议，认为这是浪费金钱，而且军队也无暇举行阅兵。此外，有国会议员批评川普总统要求的那种阅兵在集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但也有支持这一提议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川普总统对军队的感情。川普总统的阅兵计划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种秀肌肉的方式是要秀给谁看呢？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夏明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夏明教授您好。
你好。
是。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美军的这个军力很显然已经是这个世界全球第一了。那么在军事实力具有如此突出优势的情况下，有必要举行阅兵仪式吗？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想要借这种阅兵式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首先呢，因为川普总统他说的是 military parade， 那么怎么样翻译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理解他了，就会发生不同的那个就是误差了。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翻成阅兵，当然了，就是强调在就是说，军事首长对军队的检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给翻译成就是军事的一种庆典游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突出这些士兵或者退伍的军人或者老兵。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它给想成是阅兵的话呢，当然这里边就有专制的这个味道。但是如果把它想成一种那个就是军事的一种游行庆典呢，因为美国呢基本上每年呢都会有各种的游行庆典，像我们在纽约，那么有老兵，有波多尼格人，有那个就是非裔的美国人，那么还有就是圣帕特里克的这个爱尔兰人的游行，另外呢还有国庆游行，当然老兵游行也有。另外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还有同性恋那个就自豪那个他的游行就是那个 Pride Parade。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是庆典，当然那个美国每年呢各地呢都有无数的这种游行庆典。所以我就说我们如果要讨论是不是该举行，所以我们要讨论它的内涵到底是哪一种为主。
是的，就像您说的，我们知道现在有这种像俄罗斯啊或者像中国举行的这种要踏方阵式的这种游行啊，但是也有像一种这种庆典式的这种游行。那么无论是哪种方式也好，那么这种阅兵的仪式，您认为它的这个观众，它的这个目标的对象是谁呢？是国内的这些民众，还是国际上比如说像朝鲜呀、中国呀、俄罗斯或者伊朗这些国家呢？
对对，川普总统当然他有两个就是观众群，一个呢是国内的他的那个选民区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他当选呢，许多呢是受到就是南部了、中西部了，或者共和党这些比较那个就是还有或者老兵呢比较集中的这些人的这个就是支持，这群人群呢当然他的那个整个服兵役的那个比例呢就要高得多，而相反呢就是像东海岸、西海岸呢。没有就是给他投票太多的，那么这个人群里边呢，对那个就是服役了，那个军人服役的稍微的比较少一些，所以作为川普总统，那么他当然是想把他那个支持的那个或者支持他的这群人群呢能够凸显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些军事的庆典或者游行呢，就可以凸显美国军队或者他的这个票区了，那么他们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当然是对美国国内来看的，而且他也想就是振兴美国的那种国力了，或者使美国伟大了，那么要彰显美国的这个军队，那么也要彰显美国人呢对军队的自豪，甚至呢我觉得也可以彰显美国人呢对捍卫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了，需要有军事实力了来做后盾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主题。另一方面当然他是给外国看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他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因为他在外国那个看到这个军事的庆典，因为他在去年跟着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在那个就是香榭里斯大街，因为凯旋门呢，那么检阅法国的那个军事那个方阵呢，法国的那个巴士底那个游行呢，那么他就突然有这个想法说，哎，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而且可以搞得更大了，以后我也可以邀请你来参加。当然他的针对的就是有一个外国的有这么一个国际的这个平台，当然现在对川普总统来说，国际平台当然直接的就是针对北朝鲜，因为北朝鲜呢他也在阅兵，刚不久那个前两天就阅了兵，而且北朝鲜呢在炫耀他的武器，那么所以川普总统呢就说得很清楚，那你有你的按钮，我的按钮比你更大，那么你有你的阅兵，那么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也要显示了，那我的那个军队呢比你更强大，所以他有一个就是国际受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世界上阅兵最多的国家是谁，阅兵最多的国家其实就是一种专制国家，那么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阵容最强大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前苏联，或者现在俄国普京呢也经常搞，那么第二呢就是中国，那么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在那个就是搞了一次还搞第二次，那么他也是乐此不疲，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就看到当然就是有北朝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总统呢也是要给这些国家，对他来说要么是流氓国家，要么他竞争对手，那么他也想显示自己的肌肉。
是的，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些分析人士啊、评论人士，他们认为川普总统这个举行阅兵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们认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役军人啊和这个退伍老兵这个群体是川普总统赢得总统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群体啊，那么这个群体对于川普总统的支持率 要比这个一般的大众来讲要高了不少。那么举行阅兵是为了向这个现役和退伍军人这个群体致敬，那么也能帮助川普总统继续巩固他在这一个群体中的这么一种支持率。那么此外，有反对这个甚至讽刺这种阅兵计划可能就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因为只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整个的这个军人群体，现役的退伍军人这整个群体的一种不尊重的一种表现。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对，我作为一个新移民呢，而且呢也是生活在纽约的，所以军队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重要性呢就不像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它有军事基地，或者有其他的他们的有许多子女呢都会就是服役，因为我们看到毕竟美国的政治精英呢，比如说像拜登呢他有儿子去服役，那么基本上国会里边呢除了有一个议员，那么他有那个儿子在服现役以外呢，基本上都没有子女在服现役。基本上呢那个服役的呢也是从美国比较底层的或者工人阶级的占多数，现在呢在美国的军队里边呢也要接近将近50%的都是少数族裔的，而且有许多呢可以通过服役了来获得绿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在那个东部或者就说在传统的这些大都会地区呢，我们对军队的那个价值和它的贡献呢恐怕是没有就是有足够的认识。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就是在两伊那个战争以后，或者在就是说对不起在伊拉克和伊朗对不起在伊拉克和那个阿富汗战争那个就是以后，我们看到了美国呢那么有几十万的士兵呢在那边呢那个去来回的那个轮流那个就是去服役了，而且呢也有那个就是几千人的那个死亡，那么也有那个无数的那个就是人的受伤。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其实都在我们生活中，像我的那个学生呢，那么这些也都有一个服役的一些军人。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美国社会来说，怎么样就是明白他们的贡献，怎么样能够对他们表现我们的尊重，这当然每个各地呢每年都有老兵那个节的游行，各个社区呢也都有。那么所以如果现在要把它给搞成一个全国规模的，那么向老兵致敬或者向军人致敬，那么或者让军人呢能够展现出他们呢确确实实对这个国家的奉献，同时呢展现出了他们呢那个对这个国家的保卫，而且是做好了应对，能够保卫这个国家的民主和那个共和国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应该说是有就是积极的意义。所以如果要反对这种内容呢，那我就觉得就使得就是反对这些人呢就有一些被动。当然了，我希望呢就是如果川普了他要那个阅的话呢，就把它作为一种以军人或者以老兵他们的贡献呢为自豪，表彰他们的一种游行，而不是一种专制国家要表现出这个党国军队那么对专制领袖了这种效忠和服从，用来震慑人民的这种内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阅兵或者就说军事庆典呢它的那个就是问题了不在于这个名字，而且我觉得问题正好在于它要充实什么内容，它的象征符号是什么。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形式其实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想传递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思想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现在他们的这个阅兵式还是没有举行啊，还在这种商量这种策划计划当中。那么朝鲜已经先于美国一步是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这个阅兵仪式啊。那么有媒体报道说是这场阅兵式是共有50,000人参加，其中有1.3万人是军人啊。而且他朝鲜这个发起这场阅兵式的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他是选择在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举行阅兵式。那么您认为这种行为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而且我们知道朝鲜此举是否是想要告诉国际社会，就是无论和谈也好，制裁也好，甚至是动武也好，那都不会改变朝鲜这个政权对于这种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野心呢？
对，我们看到就是金正恩呢他就把那个就是阅兵呢那么秀肌肉了，作为一个向国际社会的传递了他会就是说对抗到底的这么一个决心，同时呢也向国内的民众呢传递出一种你们都会被我绑架在这个战车上，所以别无选择的这么一种就是残暴了。所以呢就说对美国来说他当然会那个想办法就是破解他的这种那个宣传。所以呢美国的那个阅兵呢当然主要是以就是人民呢或者是军队呢这种那个就是自豪呢或者对那个民主的这个来捍卫了那么为那个主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川普总统他今天呢要提出这个阅兵呢 他也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信号了，那么是想给就是北朝鲜传递，就是我们呢也做好了准备，我们的这个就是军事了那个力量了，打击力了也会那个非常强，所以呢他也许就是想用这么一种视觉上的这么一个表达，能够让那个全世界其他的美国的那个竞争者或者美国的敌人明白那个Trump 的那个他的那个决心，所以呢我觉得他如果要这样做也不是说没有积极意义，但是呢因为目前呢美国主要是面对着那个这个国家呢那个分裂的非常厉害，主要是就是川普总统了他的言行呢许多呢引起了人们对他是不是一个假民主者或者实际上是一个专制者的怀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阅兵这个动议了就引起了大家的那个就是警觉，但是就像我说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当他要提出这个阅兵并不是说总统马上决定就马上去进行，所以他现在呢把他给向五角大楼那么国防部长提出，那么国防部长说那我们可以研究这个计划，我们到时给你提供各种那个选择方案，那么所以呢关于这个选择方案现在呢就面临着美国各界的包括军人包括反对他的人提出各种意见，那么如果要进行以什么形式进行，那么是不是在全国各地进行还是在全国华盛顿进行还是在其他的城市进行，那或者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还是在宪法大道走，或者是不是要用军人或者军人的话是不是要带武器等等，那么这些地方呢最后我们会发现呢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过程一个开放的过程，那我相信美国的话它不会说有几万的军人出现，而且它也不会把大量的武器呢展示，但是我相信呢反而它会出现一种军人跟老百姓呢一种共庆，那么一种就是加强他们的相互理解和支持，这里边呢我觉得恐怕会成为一个整个军事庆典的或者游行的这么一个主题。
嗯，是的，那就是美国举行的阅兵仪式一定要跟这个所谓的集权国家所进行的这种阅兵式要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平昌冬奥会是已经开幕了，但是这个朝鲜的这个军事演习是把人们的这个关注焦点是分散了哈。那么现在有这种说法说认为可以考虑对朝鲜发动所谓的这种有限度的打击让朝鲜流点鼻血啊。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些人认为朝鲜即使遭受了这种有限度的打击他们也不敢还击，那么您认为这种想法这种计划是否可行呢？
对，我并不认为就是北朝鲜呢真正有能力了能够对美国呢进行太多的还击，但是呢北朝鲜呢确实有一个人质，那么就是南韩，尤其南韩的汉城我们知道它有就是上千万的人口，那么就在那个北朝鲜的这个射程以内，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定呢是在而且不断的在那个就是加那个快它的一些军事准备，想对那个北朝鲜呢进行那个就是某种就是手术或者就说让它流点鼻血，那么这种呢就是要看那个这冬奥会结束以后我们要看那个金正恩的他的表现，因为金正恩呢在冬奥会呢你也看到了他也那个就是发递出一些那个非常积极的信息，包括他自己的妹妹那么现在也在那个冬奥会在南韩呢那个访问，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到底那个金正恩呢他是会逐渐的那个就是有一种和缓的趋势了还是他继续要那个让危机升级，我觉得如果金正恩如果继续让危机升级的话了那我觉得他遇到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呢也在越来越增高，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美国想出一个办法使得韩国人那么接受这种就是心理上的这种那个承受力的话，那我觉得军事打击呢是有可能出现的。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路面结冰会让多数司机感到紧张，但是在冰上飞驰却是美国一些摩托车手期待已久的，来看报道。
这还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可对车手们来说这并不重要，车手们以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冰的厚度已接近半米了，
每小时70英里，紧张到肾上腺素的上升，这是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在缤纷的湖面上加速油门的体验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追求刺激的车手，很多人到这儿给车手助阵。冰上摩托车都配备了有带螺丝头的特别轮胎，在赛车手转弯的时候会加强附着力，可他们还是会摔倒，但这阻挡不了他们继续比赛。
摔下来的时候身体不大会受伤，在地上就不同了，你会翻滚还有车轮很容易受伤。
当然这些是冰上赛车的危险因素，特别是今年超低气温，纽约州北部一些地方的气温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
我们来的时候气温是零下15度左右，现在是大约零下3-4度，主要是脸上冷，得小心冻伤。
不过这是冰上高速比赛必须经受的部分挑战。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成人边唱育儿歌边与婴儿对视时，两者的脑电波会发生同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发来的报道。
海伦·哈里森对着她8个月大的女儿安雅轻轻哼唱一首儿歌，目光直视她的眼睛，女儿也看向她。几秒后，哈里森哼着同一首儿歌看向别处。母亲和婴儿的头上都戴着特殊的感应装置，能够识别他们的脑电波并传送给电脑进行分析。维多利亚·梁博士是剑桥大学 BabyLink 实验室的负责人。
这是第一次证明婴儿拥有锁定成人脑部活动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探知目光的能力，认为这是做好准备进行沟通和交流的信号。
36对成人和婴儿的脑电波清晰地表明，脑电波同步的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眼神交流。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当成人转过头，但眼睛仍与婴儿对视时，脑电波的同步程度最高。
当他的头转向别处，但他的眼睛仍看回这里时，在他的注视中想与婴儿交流的意向就更强烈。我们认为这会提高意向程度，因而驱使二者的脑电波发生同步。
婴儿的交流意愿是由他们发出的声音的数量和长度来衡量的，婴儿发出的声音越长，与成人同步的程度越高。科学家说，这可以让婴儿更有效地学习。
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目光对视或许可以刺激沟通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科学家说，证据表明，当婴儿与成人展现出更强的沟通意愿时，他们大脑的同步程度更高。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谷歌机器人可以协助瘫痪儿童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麦谷，起初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侄子被诊断出脑瘫。为了帮助侄子重新站起来，他和朋友一起开发了谷歌机器人。这家初创公司希望能在今年底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展开试点研究。最高的男子和最娇小的姑娘在埃及金字塔前拍下了合影，这是向世界展示最萌身高差吗？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来自土耳其35岁的苏丹考森身高2.4638米，是世界上最高的人，而来自印度的24岁袖珍姑娘乔蒂阿姆奇身高刚过60厘米，是世界上最迷你的人。两位都是在2011年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苏丹表示，虽然他曾幻想过这一幕，但是现实还是给两个人带来惊喜。高空绳索挑战其实很常见，但是迪拜的滑轨索道 X-Line 号称是世界上最长、速度最快的高空滑索。索道距离地面549米，起点靠近著名的哈利法塔，穿越迪拜音乐喷泉，终点直抵迪拜购物中心。全球四季的游客在重力的作用下40秒内急速飞驰，在速度与高度的刺激下，肾上腺素飙升，感受一次从未有过的惊险刺激。工作人员说，每星期至少有一位游客吓得临阵脱逃。你想不想来试试看？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花莲传出地震灾情，遇难者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国台办表示愿意派救援队前往救灾，遭到婉拒。同一时间，蔡英文总统感谢日本首相安倍为台湾加油，称安倍是真正的朋友。这究竟是患难见真情，还是真心换绝情呢？而这场地震能否成为两岸破冰的契机？而在另一方面，平昌冬季奥运会登场，金正恩借机举行阅兵，朝鲜派出的选手 啦啦队和艺术团成为了媒体焦点，韩国民众抗议平昌冬奥变成了平壤冬奥。奥运会与国族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两岸能否从两韩的奥运模式得到启示？敬请锁定本期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